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美国政府正是减少其驻伊拉克大使馆工作人员，并允许驻军家属离开中东，来到应对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根据最新评估和确保美国人在国内外安全的承诺，已经下令所有非必要人员从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撤离。该大使馆之前已经实行人员限制，所以这个命令不会影响大量人员。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亦都已经授权该地区各地的军人家属自愿撤离。该司令部正是密切监控中东地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声明说，海格塞斯的这个举措适用于驻扎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的军人家属。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覆盖伊拉克的大部分区域。国务院表示，中央司令部正是和国务院同行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保持持续备战状态，随时支持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任务。最近几日，由于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计划举行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这一次谈判目的在于限制伊朗核计划，来到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实施的某些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曾警告，如果谈判失败，将动用武力来到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他今个礼拜表示，他现在对于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几个月前更不乐观。他星期一在接受纽约邮报博客采访时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感到信心越来越低。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星期三向记者说，他希望和美国的谈判能够取得成果，但亦做好了应对冲突的准备，包括对美军在中东的所有基地进行打击。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可能将就一项谴责伊朗的决议进行投票，这个可能导致联合国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美中贸易团队星期二深夜达成一份框架协议，但仍需两国元首批准。白宫星期三表示，特朗普总统正是审查协议的细节。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美国和中国的协议已经初步达成，但需要经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最终批准。他表示，全部磁铁以及所有必要的稀土将由中方预先供应，而美方将恢复中国的留学生签证。特朗普还介绍了双方征收的关税，美方征收的总关税为 55%， 中方为 10%。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针对美中伦敦谈判所达成的协议表示，总统正是和他们讨论具体细节，但他对听到的内容感到满意。中方已经同意，除了这一份协议之外，还将向美国开放其市场。莱维特对记者说，而对这一项协议，我们将重回到在日内瓦商定的条款，涉及中国向美国运输磁铁中的部分关键矿物。我们亦都同意完全遵守日内瓦协议。因此，总统现在正是和他的贸易团队审查这一些细节。星期二深夜在伦敦结束的美中贸易谈判聚焦美中双方出口管制。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共以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作为谈判筹码，而美国则对北京施加了更多的出口管制，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三在 CNBC 上表示，我们需要确保当他们拿出稀土磁铁的牌时，我们亦打出自己的牌，告诉他们知，听着，你们不能够这样对待美国，美国太伟大太强大了。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说，如果中共政府不遵守协议，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措施，而不仅仅是保留其最近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这一些人士补充说，美国准备加强对喷气发动机零部件等商品的控制，或进一步打击华为公司等中国公司，来到确保中国向美国的稀土流通。对于洛杉矶的暴力事件，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三赞扬了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他说，我们在加州采取的措施正是凑效，我们调动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为加州提供支援，保护我们的联邦建筑、高速公路和公民。他指出，星期二晚上在洛杉矶市中心实施的宵禁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希望情况能够得到控制，希望宵禁能够起作用。邦迪补充说，如果加州政府不去提供帮助，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加州的安全。同时，邦迪抨击加州州长纽森，指责其对洛杉矶暴力事件应对不力，并承诺将严惩反移民执法的暴乱分子和抢掠者。他说，纽森显然没有去过现场，亦都没有看过电视上洛杉矶的惊人暴力场面。邦迪仲对洛杉矶的抢劫者和掠夺者发出直接警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抢掠加州的商家企业，我们就将根据霍布斯法案指控你抢劫罪。抢掠不再是过去不予起诉的行为，这个是一种犯罪行为。他还透露说，执法部门已经逮捕了超过190人，更多的行动还将展开。美国陆军少将谢尔曼星期三表示，为了保护联邦财产和人员，在洛杉矶部署的军方部队有权暂时拘留个人，直至警方对其实施逮捕。纽森在星期二公开指责说，特朗普调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员，令到局势恶化，并说总统此举威胁民主。特朗普之后回应说，对洛杉矶的军事部署防止了暴力失控。一名联邦法官在星期二晚间拒绝了纽森提出的临时禁制令请求，纽森希望法院下令限制特朗普向加州部署国民警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回应纽森的诉讼说，总统有权就是不是动用军事力量应对叛乱或叛乱危险作出判断。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三月任命亚历山大·达尔切耶夫为俄罗斯驻美大使。之前，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在2月18号在沙特会谈中达成任命共识，美方并在2月27号在伊斯坦布尔正式召会批准其履新，象征双方外交对话重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达尔切耶夫6月11号晚上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俄罗斯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理应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他表示，能够和特朗普总统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向他保证，我本人和我领导下的大使馆将全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回归理性和合作。这一次会晤正值俄罗斯国庆日前夕，每年6月12号是俄罗斯日，来到纪念1990年俄罗斯联邦宣布国家主权的历史性时刻。该事件最终促成1991年苏联的解体。在特朗普的前任拜登执政期间，因为俄军入侵乌克兰，美俄关系跌至冷战以来低点， 华府亦都对莫斯科实施多轮制裁。特朗普上任之后，双方关系出现缓和，开始就解决俄乌冲突展开接触和磋商。达尔切耶夫说，我们终于摆脱前政府时期各说各话、缺乏沟通的局面，转向更务实、单仍具挑战性的对话机制。他说，尽管当日和特朗普的会晤因外交礼节而时间有限，但对话十分具有建设性。现年64岁的达尔切耶夫是资深外交官，曾两度派驻美国，并在2014年到2021年间担任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他长期参与对美事务，被俄高层视为对美政策的专家。美国国防部正式启动对 AUKUS 核潜艇协议的全面审查，评估这一项由拜登在2021年签署的三边军事计划。该协议旨在由美英协助澳洲建构核动力潜艇舰队，来到强化印太地区对中共的威慑。根据 AUKUS 协议，澳洲将自2032年开始取得多达五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之后英国和澳洲将在美国协助之下共同设计并建造新一代潜艇。英方预计在2030年代尾取得首批舰艇，澳洲则在2040年代初交付。美国国防部表示，这一次审查旨在确认 AUKUS 是不是符合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其中包括确保美军维持最高战备水准，要求盟国分担集体防御责任，以及强化国防工业基础。审查由国防部政策顾问阿尔布里奇·科尔比主导，他长期对 AUKUS 持怀疑态度，曾警告美国潜艇资源有限，如果将攻击型核潜艇分给盟国，恐削弱美军在第一岛链对中共的威慑能力。科尔比认为，除非澳洲明确承诺在印太冲突中和美国并肩作战，否则美方不应该无条件提供潜舰技术和装备。五个大楼发言人表示，这一次审查将持续约30日，任何政策方针的调整将透过正式管道对外公布。对于美方审查，澳洲和英国都表达将继续履行 AUKUS 协议。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他对 AUKUS 协议的推进有信心，并强调在特朗普政府进行正式审查期间，澳大利亚仍将与美国紧密合作。预计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下个礼拜将在加拿大举行的七个集团会议场边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艾德尔认为，届时澳洲是不是能够寻求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英国首相斯纪贤则在今个月宣布，作为 AUKUS 计划的一部分，英国将建造最多12艘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来到因应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